在浩瀚书海中，书对您有什么意义呢？
是我心灵的导师，
是别人生活的体验，
它是我快乐的泉源，
是我一生的良伴。
那你要怎么选择呢？请听
Chapter One，好书导读。
各位听众好，希望你们能听出我的声音。我是韩玉仪，很高兴再度主持 Chapter One 好书导读。今天跟各位介绍的好书是《开启你的灵性力量》，四月份才有启示出版社出版的一本谈论属灵的好书。在20世纪以来，科学挂帅，对超现象经验的世界总是想躲在科学的盾甲后面，而哲学上存在主义的崛起，强调个人的主体、自由、意志与价值。尤其当尼采宣布上帝死亡之后，许多人走出了教堂，越过宗教，想寻找人世的多彩多姿。现在已经过了一个世纪了，我们回顾历史，我们在看到人为的力量又是如何呢？最近我看了一本哈佛大学心理学教授 Skinner 在《自由与尊严之外》这本书中指出，我现在是截录他的话，他说，我们想要解决现今世上最可怕的问题，于是我们借助科学与技术的力量，要控制人口的爆炸，我们就出去寻找妥善的节育方法。当受到核子毁灭的威胁时，我们就建立更大的抵制力及反弹道飞弹系统。我们想要扫除世界饥荒，便采用新的食物和改善生产方式。作者举出了很多人定胜天的论述。我直接跳到最后作者的结论。作者说，但是事情仍然不断地恶化。而令人心灰意冷的是，我们发现科学技术的本身就是不断出差。我揭露这一段话绝对不是反科学主义者，我相信科学和感官的背后，在物质具象的背后，一定有一个不依附物质体超经验的存在。所以今天的这本书开启你的灵性力量，一如圣经所说的，凭信德而非目睹，我想绝对有它的意义。本书的作者是安东尼·戴斯特法诺，他是一个企业家，但对哲学和神学有很深的钻研，是一位极受欢迎的心灵类书籍作家，目前是为天主教非营利组织的执行长。这本书也是《纽约时报》排行榜的畅销书，可见人心渴望灵性的追求。我特别要提的是，这本书的译者朱怡康先生，他的译笔非常的清畅，可以让人一口气读完。本书教你如何打开灵魂之窗，开启隐形力量，用全新的眼界，圆满并丰富你的生命，让隐形的灵性世界栩栩如生的书。今天节目请到的贵宾是台北市民生东路包斯高慈幼会的吴新豪吴神父。我想有的听众对他非常熟悉，但是我还是要简单介绍一下吴神父。天主教香港教区制作出家入世系列专辑，其中有一集是幼道吴新豪，介绍的就是吴神父。神父曾经被火纹身，有次神父对我说，被火烧伤以后，意外感受到很多教友的关心，非常的感动，但过度的报道又让他感到很不安。神父的谦卑让我非常的感动。如果各位听众想更进一步认识吴神父，可上 Google 网站打上神父的大名，就可知道神父的故事。但我要说的是，神父今年68岁了，经过了很多的手术，他看起来还是精神奕奕，谈笑风生，幽默可爱， 一直像我20多年前看到他那样年轻，可能是长时间跟青年、青少年、小朋友接触的关系。神父你好，不好意思前面说了这么多的话，让你久等了。
主持人，韩姐好，各位听众好，我是吴新豪神父。那包斯高是一位意大利的神父，他在200年前出生，所以我们正准备在2015年庆祝他200周年的一个大庆典。那在这200年之中，他召集了很多与他有同样理想的男女基督徒为青少年服务，就是我们的慈幼会、男秀会跟母幼会、女秀会，也有第三会，就是在俗的教友一起在这个大家庭服务，我就是其中一位神父了。我很高兴能够与大家探讨这一个题目，就是灵性的力量。
神父，本书的作者深信我们生活的世界是有灵性的，不管你相信与否，你可以对它视而不见，但在科学和感官的背后，我们是有一种属灵的渴求。神父想请问，我们的身边是否有隐形的存在呢？
主持人一开头就问我们身边是否有一个隐形的存在，这个就惹起我们说，平常我们都依靠我们的感官视觉、触觉等等，所以觉得看不到就没有嘛，问起来是多余的。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发觉到我们会讲到神啊、鬼啊，而且每一个人小的时候尤其会怕黑，怕那种不知哪里来的神神怪怪的人物所以这种感觉就让我们想起 他是从哪里出来的，有什么意义。我们的感官的世界与这一个我们所感触到的是不是有一个矛盾点，或者说就像这本书的作者告诉我们，我们是有一个互通的一个管道可以感觉到，也可以相信它真真实实的一个看不到的世界、隐形的世界存在的。
我们总是认为眼见为信这是一般人的经验，可是确实在看不见的世界里面，确实是有一个超经验的一个世界。没有一个超经验的世界，我们就没有办法承认人有一个灵魂的存在。神父是不是？
当然了所以这个作者就用他非常细腻的观察把他生活经验，但是尤其是他是一位信仰非常扎实的一位天主教徒他就以教会做出他非常强烈的信仰的一个结论。再退回来说，我们所遇到的神神鬼鬼的种种的不太容易分析，不太容易整合，甚至会让人觉得会矛盾整合不起来的，他用那个时候他的基础告诉我们说，我们生活上碰到的好的、坏的、恐惧的、善良的有期盼的种种的现象都是有它的意义，而且他非常非常有技巧的把很多细节都告诉我们，给我们一种感觉，不是光因为我看到、摸到、听到，而是因为这种种的现象都在圣经里面，在各个宗教里面，尤其是在耶稣的话里面、耶稣的表现里面，给我们一个整合的一个证明所以这个世界是透过经验、透过思考，也透过大家的共识是一个非常确实的一个世界。所以我们等一下就看到他后面从不同的角度来探讨这一个隐形的世界。
那本书的作者呢他在第二章他提到了一个大圣人圣奥斯丁的故事。圣奥斯丁在写天主圣山的奥秘时，对于如何要解释清楚什么叫天主圣山，一个东西怎么可能同时既是三又是一，奥斯丁觉得很难下笔，这是一个很吊诡的一个说法。那对于一个让人看不见的神，人要如何相信他？神父，您对天主圣山可否能给我们讲一下？像我本身对天主圣山看了又看，但是今天请神父为我们上个天主圣山的道理班好吗？
主持人，我听到这个觉得很可爱，因为本来也没有好到哪里去，记得念神学的时候还很年轻哈，神父也是教授当中最优秀的一个，跟我们讲了半天哈，我考试成绩也考得不错，但是我到头来细心一想，一听神上是怎么一回东西，我觉得并没有懂啊，并没有懂。后来慢慢经过生命的经验，当然也经过探讨，经过思考，原来教会所有的最大的神学家啊，最大的那个灵修学家，他们告诉我们，也不是一个用推论、用证实、用摸、用想能够懂的。所以奥斯丁一个这么伟大的圣人，是有这一个传说，非常可爱的，听过一次也没关系哈。就是说他在海边一直思索这个天使什么是一个，因为神太多会乱哈。尤其是罗马的背景，万神论，哇，满天神佛啊，有国王，有妻子，甚至有妾室，有。所以当他的思考，耶稣告诉他有一个天父哈，有圣神。他是第四、第五世纪以后的一个思考的时候，说天使一体，但是三位。他想来想去，找不出一个令人听了以后会懂的一个理论啊。他就不甘心，因为他是非常聪明的，上次拼命想、拼命想，在海边那边躲来躲去啊，所以还是得不到结果。那故事可爱的一点，忽然间他发现前面有个小孩子在玩泥沙，原来他小孩子在挖个洞，他小孩子挖的洞是什么，而且不是挖洞哦，把海水对对对在挖个玩那个罐，他说我想把那个洞灌满灌满，奥斯汀立刻有个启示，他说原来我的脑袋瓜人的一个对生命的理解是有限的，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根本我们不能控制的一个现在，一个将来。所以现在我住在台湾台北，我就不太了解住在南非的人、住在南美的人、住在冰岛的人，他们的世界是怎么样的，他们的感受。那此时此刻呢，我也不能了解到我前两代的人，这个还是蛮接近，但是我自己生命过了以后会怎么样，谁知道？所以我们的理性、我们生活的经验是非常有限的。奥斯汀就体会到了那个三位一体的奥妙的时候，其实也是整个信仰跟这本书的一个核心点，证明这个见不到的世界的一个根源是耶稣基督，他把一个隐形的世界，因为慈爱的天父哈，呈现在他的举止言行，这个举止言行是可以体会到的。而他竟然透露都说，有一个天父，我是他派来的，你们的生命是有意义的，天父为了你们什么都敢做，我来了就是把这一个无限的爱表达出来。他也是要在我们的生活里面用具体的方式来告诉我们，他也没有活到1000-10000岁哈，他活到33岁就结束了。但是他说，那33岁并不代表一切，天主的力量、圣神还会在运作，在我们生命中，使得我们超越时空，在天主之内啊，活一个我们看不到的生活。所以在整个过程里面，耶稣的大爱、耶稣的无私哈、耶稣的话的一个坚定性，使得我们接受一个听起来不可能的。一个天主有三位的这个事实，耶稣也没有讲一个学习的道理要我们听懂他，他把它说了出来，我们接受他，相信他，知道生命是无限的，知道生命是无限时空上啊，这个我看到不是一切，我活不出来的也不是一切，而且其他是什么呢？又是从他口中，从他的传下来的教会的口中能够体会到。等下会讲到有天主本身哈、有他的三神、二神等等的题目都会一一的出来。
在西方的物理世界里面，他们在探讨人啊、好像是活在三度空间里面，长宽高三度空间。那现在呢，加上时间是4度空间。但是如果有了信仰，在天主的光照里面，我想我们可能超越不止3度、4度，可能有5度、6度、10几度的一个面向的空间。所以在天主圣山的奥秘里面呢，也不是我们人能够简单的理解，
必须要有很多神学家从很严谨的解释学里面，他有更深的一种更奥妙的一种体会。
基本上是啊，因为基督我们刚才讲以基督为基础啊，以他的爱来做我们相信的一个基础啊，我们就可以啊把我们的圣灵的体会延伸超越过这一个我们感官那个世界啊。所以在我们讲天主第四，所谓的第四第五度空间都好啊，这个时候呢其实也是从我们很实在的经验来做一个，因为我们要讲嘛，甚至不光讲讲要讲感觉不够啊，要表达要沟通啊，甚至我们不光讲也要画出来啊。所以当我们要描述这一个不可见的空间，实际不可以摸到也听也听不到的时候，我们有各式各样的方式啊来表达这个境界。一个很美的音乐，超越
现在存在的，它是超越，
对，超越的，对。后来当我们体会到这些境界的时候，就会往无限的延伸。当我们要把天主很具体的表达，比如说人的一个具体的问题，说人类学会告诉我们，有大人有小孩哈、啊，有非常有学问的族群，也有那些贩夫走卒哈、啊，耕田的，你多讲几个复杂的事，他也搞不清讲什么的。所以在表达这个这么美、这么广、这么超越我们那个理解的境界的时候，就有很多表达的方式哈。很多我们流传下来的民族的甚至神话的，都是用我们想象的，用我们所碰到的经验把它改一点。比如说天主就是一个大国王，天主是一个慈父哈、啊、天主是一个到处都不在的，到处飞的，那他飞不飞根本没关系啊。以后延伸到别的我们的经验的时候，就发觉到他不是一个什么不懂的，也不是没有作为的。所以作者之后呢也有延伸出别的题目啊，天主什么样跟我们互动啊，就会牵涉到有天神啊魔鬼那些我们所讲到的所表达的一个灵界的一些所谓的题材跟人物跟元素啊。
这也让我想起小的时候，有时候跟神父办告诫的时候，那神父会告诉我们说天主无所不在，那你这一个礼拜你就会不停的在想，我这个礼拜礼拜几那晚上做了什么事情，那天主有没有看到。那在本书第三章作者提到隐形的元首天使，那也就是指天国中有许多天使兵团、天兵天将，这些天君作者也说他都是有层级的。好像我在佛教里面也看到提到天界中也有三个层级，也有各界诸神的这种层级。那从神学的角度如何看这个纯灵体天使，在圣经中天使代表的意义是什么呢？神父能不能为我们说明一下？
第三章所讲的，其实我刚才已经有一点讲的比较粗了一点点了，这一个题目就是说这个第三章的天使，等于说天主并不是好像在那边创造了世界让你自生自灭，其实有些宗教是用这个角度来跟他们的神被创造了以后我就活我的，他们也不管我也不会怎么样。但是耶稣基督跟我们的生活的经验里面都会发觉到有报应啊，有那种压力，有管理，又有一个指引的一种经验啊。这个就是说我们的生命并不是好像没前没后哈、啊，随便怎么样都是可以的，就是有一些规范，有一些指引的一个力量在。那么等于说我们被造出来的一个过程哈、啊，是有个目标的，有个理由。这个就是天主好像他有很多事要说哈、啊，他有很多事要管，所以当我们用具体的方式讲他的时候，他身边就有很多呈现出来的助理的。对，因为在外国文原文 Angelus 是天主的报信者，讲话给你听，把他的意愿讲给你听，甚至陪你走路等等哈、啊，所以是他的使者。天使是一个很好的翻译。后来当然天主教以前讲笼统一点说天神，其实两个词都有意义的，一个就是现在我们第三章所讲的天神，耶稣基督就是天主的分身啊，对对，看到我就是看到天父。
天父
在我之内、啊、
开启你的灵性力量实在是一本很有趣的书。
下礼拜有更精彩的提问，各位听众请继续收听哦。